同胞们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晚上好！感谢神给我机会在今晚上与大家分享神的话语。看一段时间没有在晚堂正道，今晚上看到一些新的朋友，新对于我来讲是新哈，可能你们常有来参加这个晚堂的聚会。那好几位呢？我看常在我们当中聚会啊，感谢神，愿神赐福。也愿神能够使你更认识他，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我们刚唱的这一首《轻轻听》，在周三的下午呢，我们在一间养老院有这个小型的礼拜。那每一次我们问老人家，你们要选哪一首歌？我们有一个诗歌章在他们的前面呢，他们不用看那个诗歌章，一口就说《轻轻听》。他们能够背这首诗歌啊。当我们讲养老院的老人家，我们是讲七八十岁啊，我还有几个是九十多岁的老人家哈、虽然说唱的不整齐，但、他们唱的时候很体面，因为他们能够感触到神在他们身上的带领。那你想一想，若你已经七八十九岁的时候啊，你回顾看你早年的生命、我看只有能够说感谢神你的带领保守，对吗、那我们向前看的话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、我能够活到八十岁，我能够活到九十岁、有人这样能够这样大胆的说我能够活到九十岁了吗、没有。但若神愿意的话，你可以往后看，然后说感谢神您的带领真奇妙。那今晚上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，刚才主席志言弟兄有提到，就是生来就瞎眼，谁的错？那他以我们读了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这一段经文，那大概就有一个印象，这个故事的这个上下文，对吗？他的背景大家都知道。人生有很多没有答案的问题，为何有疾病，有灾难，那又为什么有死呢？这件的事情。除此，我们一想到好人为什么受苦，恶人又在很多事情上呢，似乎很顺利，对吗？他们没有苦难，没有疾病，这样的事情呢，使一些人大叫不平。我看这样的感触不在于你而已，老早在旧约的时候，诗人已经想到这样的一个问题。那诗人这位神的仆人呢，他也有这种感觉、就是感觉到很不公平啊！我一生忠心为主，但呢我却遭受人的反对逼迫，我有疾病有苦难。他看那些恶人，他们似乎呢，他们的道路很亨通，所做的事情呢都很顺利。那我们来看一看诗人如何说呢？请打开到诗篇第七十三篇。诗篇第七十三篇，诗篇第七十三，那我们从第一节来读到第十二节，一到十二节，让我们一起来读。当你读的时候，我希望你能够感受到那这个诗人他的这个他的心。诗篇第七十三篇第一节，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，至于我的脚几乎失散，我的脚显滑跌，我见恶人和狂告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，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， 他们的力气却壮实，他们不向别人受苦，也不向别人遭灾，所以骄傲和脸子戴在他们的颈上，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，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，他们所夺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，他们讥笑人，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，他们说话自高，他们的口亵渎上天，他们的舌毁谤全地，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。他们说，神怎能晓得？至高者岂有知识呢？看哪、啊，这就是恶人，他们既是常想安逸，财宝更加增。读到这里就好。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发觉到诗人的感受跟我们一般人一样，对吗？当他们看到恶人呢，凡事亨通的时候呢，他们有钱财，有地位，我们会心里感觉到很一种不公平的那种感觉。那我要大家注意一个字，请看九节诗篇，他们的口亵渎上天、这个上天，我们看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一句美好的一句话，对吗？我们都信上天啊。那中国呢，老早是拜天地，天上的上帝，诗人说是上天。到底这上天是指着什么呢？当然是指着一个人，是指着天上的神。当我们看这一整章经文的时候呢，他用了一次上天，然后过后呢就讲到神神神。希望这里的同胞们你能够来认识这位真神。若我们知道上天有一位神，那希望你认识这位真神呢，就是主耶稣基督，由他来拯救你，由他来带你你的生命，这是最美好的。我们在教会里常常说，疾病和苦难是罪的结果，罪引来的这些灾难。但这句话不是完全的一个事实，不是完全的啊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今晚上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，这位人，圣经没有提到他有多少岁，但他已经是长大了，记得吗？在读经的时候有讲到哈，有人问他，你是不是那一位生来就瞎眼的？是不是那一位在逃犯的？啊，那他说是我，不是我，我现在得看见。那法利赛人不相信，就去问他的父母，啊，那他的父母又怎样说呢？他已经是长大成人了。他长大了，你可以自己问他，他不是小孩子，我不用帮他来回答你的问题。可见他是一位成人，多少岁我们不知道，但我们知道就是他生来就瞎眼。耶稣的门徒很好奇，他们问了一句话，耶稣有十二位门徒，那问了耶稣，这人生来瞎眼是谁的错？当然圣经是用谁犯罪了？是他的父母吗？是他吗？那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，再倒回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三节，约翰福音，请把你的手指放在约翰福音第九章哈。我们可能会翻到别的经文，但是主要的还是在约翰福音第九章。我们来看第三节，耶稣回答说， 也不是这人犯的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神的作为来。你看，不是他犯罪，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，这个人他生来就瞎眼，主要的是要他显出神的作为来，就是要在这个人的身上我们要看到神的作为。那过后我们知道神耶稣医好了这个生来就瞎眼的人，所以这里我们已经答了这个问题，对吗？生来瞎眼是谁的错？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哦，是他的错，是他父母的错，但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，有时候神允许某个人面临这样的这个身体上的残缺或者有疾病，主要的目的是神要在他的生命显出他的荣耀来。不要提到一些历史人物，那我们都认识这位音乐家贝多芬嘛。贝多芬呢，在这个30岁的那一年呢，他就失去了这个听觉，30岁。所以当他在作曲的时候呢，他只能够凭他的这个脑海的想象，所以他听不见，听不到。所以你可以弹，但是他听不到，但是他可以弹。这样的一个人如何写出美妙的音乐来呢？但我们都知道贝多芬是一个很著名的音乐家，因为在他的脑海里呢，他可以听到音乐，有人说他可以看见音乐，他的厉害就在这里。我们要凭听的才能够听到这个音乐，对吗？刚才诗歌唱的时候我们是在听音乐，然后尽量在跟着唱，但想一想，若你听不见你如何唱呢？贝多芬却能够在他的想象呢听到那个音乐。很多音乐家呢都讲的说，他们在写音乐的时候呢，不是凭着在钢琴弹，而是在他们的脑海里，他们想到那个音乐那个曲，然后呢才把它慢慢的把它写出来。我们说哎呀，30岁，我看这里一般都是20几岁30岁的同胞嘛，你们还有很多年的时间，就像贝多芬，人来看失去听觉如何做一个音乐家呢？但是他却在30岁之后才是成为一个很成功的音乐家。若你要听他的音乐第5、第6这个交响曲，你去听最著名的，就在他失去那个听觉的时候呢才写出这两个美妙的音乐。所以在这位贝多芬的身上我们看到神的作为。当然历史告诉我们他是一位基督徒，他信靠主，当然他有很多经历，就像我们人一般的经历。还有一位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都很熟悉的范尼哥斯比 Fanny Crosby。 若你现在打开我们教会的诗歌部的话，你不会很难找到这位姐妹所写的诗歌。她生平95岁，一生95岁，据历史家的这个推测，她写了9000首这个诗歌。那95岁，一生95岁，就是说若她1岁开始写的话，每一年他写了100首诗歌， 每一年他大概写了100首诗歌这样多。但这位这个写诗歌的这位姐妹呢，她在6个星期的时候呢，就失去了她的视觉，她不能够看见哈，她不能够看见。她生来是一个不是瞎眼的，是一位正常的孩子，但因为在6个星期的时候呢，她有病，那因为医生呢给她服了。他不应该服的药，因此呢，在6个星期的时候呢，他就看不见了。那你说看不见，那如何写呢？但是这位姐妹却能够在她的一生写出9000首的诗歌。我们说，哎呀，很可怜啊，但是在神。这位姐妹在神的手里呢，却成了一位神所重用的器皿。所以今天我们的诗歌一打开来看，你一定会看到他的诗歌，他带给教会很多美好的诗歌。这就是耶稣所谓的，在这个人的身上要显出上帝的作为。人看是很凄惨的一件事情，但神呢却能够接着这样的人创造出美好的音乐，美好的诗来。再回到这个生来就瞎眼的这个人，我们看一看耶稣怎样的来医治他。很多时候凭耶稣说的一句话，那有病的人就好了。耶稣一吩咐，这个污鬼、邪灵、污鬼就从人的身上呢出来了。一吩咐，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大能的主，这天上、地下，还有地上的这些势力啊，都要听耶稣的话，因为耶稣是至高的。但来到这位瞎眼的呢，我们看到耶稣医治他的方法呢，却比较特别，对吗？那不但特别啊，我们一般人觉得，很不能够接受，对吗？为什么这样讲呢？那我们来看，耶稣呢，就吐沫。在地上用吐沫和泥抹在瞎眼的眼睛上。我们会感觉到很抗拒这样的事，对吗？把它放在他的眼睛上，那放在眼睛上还他没有立刻就看见了，耶稣还告诉他，你要到西罗亚的池里呢去洗，你要去洗。那他已经眼盲了，现在还有泥在他的眼睛，还要到这个西罗亚的池呢去洗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有多长路，但他需要走一段路。我相信这个地方他熟悉，所以他走一洗呢，回头就看见了。耶稣医治他的方法呢很特别，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医治他呢？当然主耶稣有他的原因。首先他要这个人相信耶稣是神，他要他相信耶稣是大能的，就是凭我所说的话你要得看见。但这一次我不会直接说你的眼睛看得见了，这次他是说把吐沫和泥搅在一起摸在你的眼睛上，然后呢走到池里呢去洗一洗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信心的两个特征，信心 我们说要相信耶稣，到底相信耶稣是什么？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人他有信心，当耶稣把这个唾沫和泥放在他的眼睛的时候，他可以说不行不行，这很肮脏，很不卫生，对吗？我不能够接受啊。所以今天我们对耶稣讲的话，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啊，我们不能够接受。但事实上我们必须相信耶稣说我们有罪，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。如果承认自己的罪呢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你相信吗？但是很多人说犯罪，若罪有的享受的地方啊，对吗？那你叫一个人，他常常酗酒，那喝酒喝到他醉了，对吗？他有那种习惯，那你告诉他不好喝酒，喝到醉了，你这样的对他说，他很难接受，对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犯罪有一种享受啊，有一种享受，你去赌，当你赢的时候，是不是感觉很好？当你输光的时候呢，也有感觉，对吗？可是那种感觉很不好啊，所以犯罪的时候呢，有一种的很好的感觉。但是耶稣说，离弃。放弃，不要再犯罪，你有信心吗？那有人说，我哪里有罪？我没有偷，我没有抢，我没有杀人，我没有罪，我是个好人。但常常呢，我们以谎言来骗人，不是罪吗？当然你讲谎言不以为罪，但你受骗的时候呢？当你受骗的时候，你就说，那个恶人啊，用讹诈的方法来欺骗我，对吗？你说那个人犯了罪，所以我们都有撒谎，我们都有罪，我们要承认自己有罪，我们要来相信耶稣，就像这个人他要相信。那第二点，耶稣说你去西罗雅池，西罗雅池去洗。这里讲到顺服他可以说泥放在我的眼睛上，我还要去洗那若有人打水，把水带到我前面来让我洗一洗，不是好，我还要跑到这样远的地方，很麻烦嘛。所以这里呢，给我们看到这个人有顺服。耶稣说你去，好，他去。你知道圣经有说，我们的信心要像孩子一样，像孩子一般的信。那这里好多位都有孩子，你都结婚有孩子吗？你孩子很小的时候，你说来，你的孩子就来，对吗？孩子，你叫他坐下，他就坐下，很容易。但到了七八岁、九岁，特别是到十二岁的，很难啊。对啊。你怎样叫他也不会听你的话了但是很小的时候很容易你叫他来，然后你说吃，他就吃了。他也没有说爸爸这个可以吃吗？妈妈这个好不好吃的？你说吃，他就吃所以这个是顺服，所以我们必须顺服，就是顺服就是照着耶稣所说的话去行。所以耶稣说你到池里去洗，那人就去了。那当他有信心和顺服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奇迹了，看见了。那朋友们，我要你知道，这个故事是真实的，这里不是一个假设的。有时候我们用假设的故事来讲，这个不是，这个是真实的故事。这个人看见了。当然看见后呢， 他很高兴，他回去了。那很多人看见他，哎，这个人看起来像那一位生来就瞎眼的吗？天天在讨饭呢，现在为什么他可以跑来跑去很自由了？就问他，你是不是那一位在讨饭的生来瞎眼的？有人说不是他，不是他，啊，那他自己说是我，是我。那时候有一群宗教的领袖，这群人名为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就是宗教的领袖啊。哇，这群人看到这个人生来就瞎眼得看见呢，他们也好奇，他们就问他：“你是怎样得看见的？”啊，那这个人就照着他的经历说出来了，说有这个人，他将把泥放在我的眼睛，然后叫我去希罗亚池呢去洗，洗了我就看见了。这些法利赛人要知道，医他病的人是谁？这里有两件事情使到法利赛人呢，很拒绝，很不能够接受耶稣所做的。首先，那时候那一天是安息日，为什么安息日不可以做工呢？这个是犹太人的规矩，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呢是不工作的，但是耶稣却在安息日的时候呢医这个人的病，那泥放在他的眼睛。犹太人呢是在这个安息日，就是我们今天的星期六，是他们的所谓的主日啊，安息日是他们的主日，他们不工作的啊，他们的这个饮食呢是早一天就预备好了啊，所以在安息日那一天他们不煮啊，他们什么东西都不做。所以在这里耶稣拿泥放在他那个人的眼睛呢就是工作。第二，那个人呢泥在他的眼睛对不对，就走到那个池里去洗嘛。所以又不行，所以他们就反对。但是这时候呢他们不是要攻击这个人，他们的对象是耶稣。他们就指定，他们一口咬定耶稣是一个罪人。那一位罪人如何有大能行神迹呢？奇怪，事实摆在他们的面前，对吗？这个人生来就瞎眼，现在看见，这个是事实，大众都知道的一件事。但是他们却不能够接受啊！他们。这个法利赛人一定要定耶稣的罪，就是在安息日呢，医治的这个人。所以这个人说，我只知道一件事情，他其他的他不管了哈，他只知道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从前我是瞎眼的，今天呢，得看见了。在教会的诗歌里呢，我们有一首诗歌《奇异恩典》，你们记得吗？从前瞎眼，今得看见。这句话呢，就好像这位生来瞎眼得看见了哈。他说其他的事情我不管，我只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从前瞎眼，现在得看见。那一位医他好的人呢，他说就是耶稣，就是主耶稣。朋友，从前瞎眼今得看见，医我们病的是这位主耶稣。哇，那时候法利赛人很生气，就把这个人从会堂和他们的城呢把他赶出去了。那这些法利赛人 真的很坏啊。其实这个瞎眼得看见的人哈，他只是去洗一洗啊，也没有什么触犯了这个安息日的这个律法，根本没有。耶稣有一次问法利赛人，若这个在安息日呢，有一头牛掉到这个坑里啊，那你会不会把牛从坑里把它拉出来呢？安息日不可以做工啊。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呢，法利赛人都安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以色列是农业为主的嘛，当然他们都有牛有羊的哈，这些牲畜这些动物若掉进坑里呢，当然他们会把它救出来，不管是安息日这个夜晚也好，都会把这他们所爱的珍惜的这些动物呢都会救出来，所以他们不打。那这个人因为洗脸呢而被法利赛人呢从会堂和城呢赶了出去。那我们知道古时呢他们有这个围墙嘛，对吗？里面就是他们的城，若你被赶到外面呢，那对犹太人来讲，从会堂里被赶出去啊，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。只有那些犯法被判要离开这个会堂的才会被赶出去，可能是抢劫的啦，杀人的，当然杀人是死刑嘛，根据犹太人的法律是死刑，抢劫的哈，然后把他们赶出去，不可以在这个城里头。但这个人没有犯法，他被这些人赶了出去。耶稣听见了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去寻找这位人。耶稣出到门城外，城门外去找这个人，很奇妙，是耶稣去找他。当然，这个人不可能倒回来哈，因为法利赛人他们的势力大嘛，他们说你被赶出去。就被赶出去，不能够再回来哈。除非他们说好，你可以回来，他们才可以回来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去找他，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真理在里头哎。圣经说，人子来是为了要寻找并拯救一切世上的人。人子指着耶稣来是寻找世上的人。谁是世上的人呢？就是你和我，你和我。耶稣来找我们，很奇妙。看，不是我们人去寻找上帝，我们人心里知道有神，所以我们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会说所谓的拜神，对吗？的侍奉神。但是没有需要的神，没有需要神的时候呢？我们就没有想到他，我们就在这种情况，神差派耶稣来寻找我们。耶稣，神的儿子，从天降临，来为了要拯救你和我，来找我们。我在想，若耶稣没有来寻找我，那今天恐怕我还不认识他。因为我没有想到说我要来认识耶稣啊。我生长在一个很传统的这个华人的这个家庭啊，因为我祖父祖母父母亲都是华人啊，中国人啊，也是很传统，就是说我们所谓有拜神节日都会有祭神的这种习惯啊。但是我没有想到说我要敬拜的是这位真神。谁是真神？直到有人告诉我，这位真神就是耶稣。你看，耶稣来找我， 朋友，今天你来到教会，其实耶稣在找你，他把你带到教会来，让你能够认识他。你要蒙福，你愿意来信靠耶稣，就会得到这个福气。好，耶稣来寻找他，然后呢，耶稣要安慰他。这个生来瞎眼得看见的人的故事呢，就这样的结束了。若你看约翰福音第九章，就这样的结束。但今晚上我要提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虽然看得见，但恐怕很多人在属灵方面呢是瞎眼的，属灵的瞎眼。我们是否是属灵瞎了眼的人呢？你说，牧师，到底你在讲什么属灵瞎眼？过后我来解释。在解释之前呢，让我再重复一遍，这个人他生来就瞎眼，过后看得见，对吗？那他的瞎眼不是因为他的父母犯罪或者他犯罪，原因是要神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所以你看整个故事，神的作为吗？我们看到神的爱，神的大能，我们看到神的拯救。希望我们是像这位生来就瞎眼，我们没有瞎眼，但我们可以向他来相信耶稣。好，属灵的瞎眼，我们再看一看这一群法利赛人。刚才我说他们是宗教的领袖，那你说宗教应该是认识神啊，但是事实上这一群人呢，他们是瞎眼的。那什么是属灵的瞎眼呢？首先，属灵瞎眼的人是有宗教，但不认识真神。我们很多人就是这样，我们有宗教，有信仰。那你问，你信的你知道吗？很多人都不大清楚，对吗？那我还记得小的时候，有人问我，你信奉什么呢？我在想，是这个宗教呢，还是那个宗教呢？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跟着父母了。那你父母信什么？我家里有这样的神，那样的神啊，大概希望那个问我这个问题的知道我在信什么。那我们可以摆了很多这些像，你把每个像，人的像放在这个祭坛上，但我要问的问题是，你认识真神吗？或你不认识这位真正的神，那我就说我们是属灵瞎眼的。若你倒回看约翰福音第九章三十九节，耶稣说，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九节，耶稣说，我为审判这世界来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到底耶稣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其实他是针对着法利赛人，叫不能够看见的看见，那是谁呢？那是来瞎眼的，对吗？叫那些看见的却不能够看见，就是这一群法利赛人。明明耶稣行了一个神迹，使这个瞎眼得看见，他们却拒绝，他们却不相信。希望我们能够认识这位真神。我们这一本圣经有两部分，旧约、新约。我们看的约翰福音是属于新约，新约有27本书，从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、约翰福音到启示录，27本。在这27本书里头呢， 有人说十三本，有人说十四本，是由保罗写的。无论是十三、十四本呢，我们知道有一半的这新约的书本呢，是由保罗所写的。那到底保罗是谁？你知道吗？保罗在认识耶稣之前呢，就是一位属灵瞎眼的人。他很积极的在反对信靠耶稣的。你说他有没有信神？他有，他就是奉他所信的神去逼迫教会。他看到教会，看到耶稣在教会所行的，但就像耶稣所说的，看得见呢，却瞎眼。虽然看得见，其实他们是瞎眼。保罗看到，但是他却不认识耶稣。直到有一天，耶稣来寻找保罗。啊，今晚时间不允许我叙述这个保罗的故事啊，但圣经却这样的说：有一天，耶稣接着一束很亮的光照在保罗的面前，然后对保罗说话。耶稣来找他，向保罗说话。今天神接着他的话语向你说话，向我说话，希望我们能够听到神的话语。第二种人，属灵瞎眼的，他们看不到自己的需要。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九章四十节，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，就说：难道我们也瞎了眼了吗？法利赛人问我们，是难道我们也是瞎了眼？当然他们知道自己不是瞎眼了，但凭着耶稣所说的话，第三十九节记得吗？他们知道耶稣是对着他们说话。法利赛人看到耶稣所行的奇迹却不相信，所以耶稣说：你看得见，但反而瞎了眼。对呀，但他们的不是肉眼瞎了，是他们的心眼瞎了。这就是属灵的这个瞎眼，看不到需要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看到自己的需要。当我们看到自己的需要，我们才会来靠近主耶稣。当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智慧，我们才会向神求智慧。那朋友，除非我们看到自己是犯罪的人，那我们看不见自己有罪的话，我们不会来求靠耶稣。我们要来相信耶稣，是因为我们有罪。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上帝的荣耀。你没有感触到你心里头有一种的空虚，这种空虚不是由物质的东西能够填满的你拿这个钱财，把钱财放在你那心里头的空虚，你认为你会满足吗？不会。很简单，若现在你有1000块，你想到的是希望有10000块，对吗？难道你会因为有了1000块你就会满足吗？不会，你会想到有1万。那有一天你有了10000呢？你想到是要有100万，对吗？那有谁说我可以说哦，100万我足够了，不再求了，够了啊？没有哈。所以这证明了物质的东西、金银财宝不能够填满我们这种虚空啊。那自私呢？我成为很厉害的一个人啊，样样的事情呢都很通达的人，不行。因为其实一个更聪明的人一位更有知识的人，他会发 更发觉到他们自己的空虚。所以圣经有说，人写了好多书本啊，你可能把这些书本都读完了，你认为你会满足吗？而事实上呢，我们不可能一生把世上的所有的书本都读完啊。那我想我在一生读了多少本书啊，其实只是那几本，要读完所有的书本，我看我做不到。那若做得到呢，还是不会满足。你要看到你的需要，因为神造你，他是你的创造主，只有他才能够来满足你，你要来了相信他。第三，属灵的瞎眼是那些被罪蒙蔽的人，被罪蒙蔽的，所以他们瞎眼了。我们看第九章四十一节，四十一节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，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。罪使人成为属灵瞎眼的，你知道吗？若我们常犯罪的话，罪能够使我们的心肝硬，说心肝硬，除非我们的心有心脏的问题才会肝硬嘛。说胆固醇高啦，或者那些曾经有这个心脏病的人，他们的心就会有一种硬化，对吗？但为什么我的心会肝硬？当我这样的说，当一个人开始去抢劫的时候呢，他会很害怕的，对吗？对不对？那他抢了第一次，第二次呢？第二次他比较胆量比较大了，对吗？那第三次呢？哇，到了十次、二十次哈，他抢劫不眨眼了，不会眨眼了。所以杀人也是一样啊，你第一次杀人的时候，你的刀是在整了哈，整动了哈。那你杀了几次呢？不会了，这所谓的你的心呢已经硬了。所以最使我们 的心就是这样。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觉得，哎，这个是错的？我们没有这种的感觉在我们里头。所以罪使人成为属灵的瞎眼。朋友，今天我们是不是属灵瞎了眼的人呢？弟兄姐妹，那我们也要看一看，是否我们也被罪蒙蔽了我们，使我们不能够看到神在我们生命的作为呢？若是的话，我们要像这个人，这个生来就瞎眼，过后得看见的人，他要有信心和顺服。你愿意相信耶稣吗？好，你说我愿意，那你必须要顺服。无论你是信徒还是非信徒，你要有信心，你要去顺服。很多人说我相信耶稣，但圣经告诉我们，接着讲员啊，接着牧师，接着弟兄姐妹说啊，某某事情我们要放弃，不要犯罪啊，一种恶习惯我们要放弃啊，我们不愿意。信耶稣可以放弃罪恶呢？不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那你没有顺服，没有顺服就是没有真诚的信靠耶稣。希望你能够真心来信靠耶稣，耶稣能够使属灵瞎眼的今天而看见，他要赐福你，他要赐你永生，永远的生命，他要给你有天堂的盼望，他要来带领你的生命，他要成为你的牧者。 愿你能够敞开你的心说，耶稣，我愿意来相信你。好，我们来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九章，让我们看到的信心的特征，让我们真的相信你，能够以顺服的心来表明我们的信。主啊，感谢你带领一些朋友到我们当中来，那主他们今晚上来到我们当中，我们知道这是不是一件偶然的事，我们知道是神你带领他们，把他们带到我们的当中，但愿他们能够听到神你对他们在对他们所说的话，让他们能够来信靠你。愿主你来拯救他们，给他们能够在他们属灵的瞎眼的情况里头得医治。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